大家晚上好。很累吧？是，我想我们要发扬这个连续作战的作风啊。这因为神的道实在太丰富，有时候时间短了都讲不清楚，就这样也讲不清楚。那我们今天上午和下午分别讲了神的存在，那么也讲到科学和信仰的关系。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换一个话题，也是和科学和信仰关系的，但是呢稍微更特殊一点，就讲讲进化论和创造论的问题，恐怕大家都是很关心的问题。因为圣经很清楚地讲，神在六天创造天地万物，而且人是神用泥土造的，这个观点和整个进化论的观点完全是不一样啊。进化论认为一切都是从无序到有序，由小变大，由低级到高级这么进化来的，那人呢就是有从猿猴变来的。所以如果进化论是对的，圣经就错了。那么究竟哪个对呢？很多人把进化论就作为一种科学来看待，把进化论作为已经是被证实的一个真理，所以坚信进化论是对的，圣经是错的。有时候坚信到一个程度，你都很难想象。有一次我到伊利诺伊州去，也是去和他们一起有一些福音分享。福音分享完了以后呢，就有个茶点招待。后来呢，我们就和大家有些交谈。结果当时呢，在那个学校有个念工程的博士生，他就问我，他说：“请问你信进化论吗？”因为那次没讲到进化论的问题，所以他就问，他说：“请问你信进化论吗？”我说：“我过去信，现在不信了。”他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还有什么好谈的？”扭头就走了。啊，当时我看了他的背影，我心里真是非常感叹。我想他是一个学工科的，我是学生物的，想必对进化论问题我比他了解的多一点吧。他为什么都不问一问，为什么你过去信你现在不信了呢？他连这个问题都没问呢，他马上说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之间就没什么好谈的。那好像是对进化论的态度就衡量一个人的这个学术水准或者对真理的标持守多少的问题。你连进化论都不信，我们就没有共同语言。实际上他真是，我就没机会再问问他了，你信进化论信得这么深，究竟你有什么根据呢？今天我想我们很多人恐怕还是这个态度，进化论一定是对的，圣经是错的，就凭这一点我也不能够信这位神。实际究竟真实的情况怎么样呢？我想今天我给大家主要从科学的角度谈一谈，看看进化论究竟是真是假，究竟有多少根据。那我今天下午谈到了科学研究它本身的局限性哈，其中一点呢就是说，它所研究的对象，有一点就是说它是要必须能够重复的，一次完成的已经实际已经在科学研究的范围以外，所以严格来讲，关于进化的、关于起源的问题、生命的起源或者是宇宙的起源，都已经不是科学能够证明或者能够否认的问题，它已经超出了这个范畴，所以。在前些年新再版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的序言里边，英国进化论的领导人之一的 Matthew， 他的前言里就说，他说相信进化论与相信特殊创造论完全一样，两者都被信者确信为真，但至今却没有办法加以证明。就是说你相信进化论的人，你就相信进化论是真的，你相信创造论的人，你就相信创造论是真的，但是都没有办法加以证明。所以呢，进化论并不是已经被证实的一个真理，而是一个只能凭信心接受的一个假说。那么这样一说，你说那还有什么可讲的呢？你凭信心接受进化论，我凭信心接受创造论，那在各信各的就没什么好谈的。实际呢，我们谈的这种信心不是盲目的，不是说你心里一热你就信一个什么东西。 实际你这种对进化论的信心也好，你对创造论的信心也好，也是基于对很多客观事实的反思才能建立的这样一个信心。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一般呢，现在就是说有一种方法就是这样来谈，就是说设立两种模式，一个进化的模式，一个创造的模式。那么看看我们今天科学的发展或者科学的成果究竟更能用哪一种模式加以解释。如果今天科学的成果、科学的发现更能用进化的模式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就是说进化的模式可能更有道理一些。如果今天科学的成果更能用创造的模式加以解释，那么我们就说创造的模式更符合实际的情况。所以今天呢，我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分享一下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包括达尔文的进化论现在所面临的问题。那么进化的模式呢，它就是说啊，他相信宇宙是永恒的，就是一种永恒的一个封闭的体系，在这宇宙里边就有一种进化的律，使一切东西由简到繁，由无组织到有组织，由低级到高级，不断的在进化。这个进化完全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排除任何超自然的力量，也就是说没有神的干预。那么这个进化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进行，这就是整个进化的模式，就是这样。那么创造的模式呢，就比较简单，很清楚，就相信整个宇宙万物都是由一个造物主，就是神所创造的。这个创造过程早已经完成了，现在是进入一个互斥的阶段，就是今天下午我说的，你建立好一个东西，一定去维护它，现在就是一个维护器。那我们就是今天来看看整个科学的发展究竟用哪一种模式容易解释，或者今天科学的发展究竟哪一个模式比较符合现在的情况。最一开始人们发现了热力学的第一定律，就是说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只能从一种形式转变为另一种形式。所以当时热力学第一定律出来，后来发现质量能量也是这样啊，只能守恒的。所以当时人们一发现这个规律后，就以为这就找到了宇宙永恒的根据。为什么呢？因为物质能量都不能够被消灭，也不能够创造，那现在从哪儿来的？说明它一开始就有的，一直是就永恒的在哪儿，是不是？开始都这么认为。但是后来人们又发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但热力学第二定律有很多种表示的方法啊，就是说它热变成别的能积在能的时候，它都不能够一个热能全部百分之百的变成积在能，总有一部分热能要消耗掉啊，这是一种表示方法。另一种表现比更常见的表示方法就是说呢，一个过程中它自然进行的时候，它一定向着熵增高的方向进行啊，这熵就是一个不能够做功的自由能。也就是说一个过程如果让它自然进行，它一定是从一个有序进入一个无序的状况，一定是从一个不均匀的状况进入一个均匀的状况，不均匀的时候那就是有序的，均匀的时候就变成无序。所以科学家就推论了，那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那整个宇宙的熵是一直不断的要增加的，那么到了有一天，到了将来有一天什么时候，当所有宇宙能够做功的能都变成不能够做功的自由能的时候，那整个宇宙就到了一个等温热死的阶段，也就是说一切都停止了，就只有分子的随机运动。所以就是科学家，有的科学家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就预言将来有一天宇宙要到了一个热死的阶段。那么现在还没到这个时候，说明什么问题呢？说明宇宙的还不够长。那不够长是什么意思呢？一定有个开始的。是热力学第一定律说宇宙不能够自己开始，因为物质不能够被创造，也不能够被消灭。但是热力学第二定律告诉我们，宇宙必须要有一个开始。所以你把这两个定律加在一起，宇宙要有个开始，但是不能自己开始的，一定有个超然的开始，就是这么一个推论。那么今天从整个宇宙现在起源的研究正是说明了这个问题。大家知道宇宙的起源提出了很多的假说，那现在呢比较流行的或者说比较占主导地位，就是所谓的大爆炸理论 Big Bang 理论。实际这个理论呢是经过了将近一个世纪数据的积累，人们慢慢的提出了这个看法，就是认为当时宇宙是经过一个原始火球的爆炸这样产生的。最一开始是在 二十世纪初期，有的科学家，美国的科学家发现了星球的这个星星的这红移的现象啊。这红移现象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发现离地球比较远的星球，他们发出的光都偏向于红光的方向。那么他们就联想到，在整个物理学上，物理学上有一个杜普勒效应，就是声学上啊，有个杜普勒效应。就请你帮我放一下，就上面。我，那么简单解释一下呢，就是说，当一个观察者，当一个物体运动接近观察者的时候，它的这个频率呢是要变高啊，就是让接触者观察者他收到的频率是变高频。所以你看，当一个人在月台上等火车的时候，当火车进站的时候，他鸣笛的声音非常的高啊。为什么呢？因为他接受者他的频率变高了。但是当一个火车，当这个运动的物体远离的观察者的时候，那观察者所接受的频率就变低，所以这个时候鸣笛的时候他声音就比较低啊，这就是一个声学上的杜普勒效应。所以这很多科学家得联系到，为什么离星球、离地球比较远的星星，它是偏向于红光的方向呢？红光在可见光里边是波长比较长，所以他们就想到，是不是因为这些星球正在远离地球而去呢？所以呢，它的波长就变长了。所以当时就提出了宇宙膨胀的一个初步的假设，但是当时没有引起很多人的注意。后来爱因斯坦在1917年发表了广义相对论，我今天下午已经说过了。所以很多科学家就认为它的相对论里面包含了宇宙不稳定的因素，要不就在膨胀，要不就在收缩。所以当时爱因斯坦是断然否定，所以最后很快就在里面加了一个宇宙常数，最后就平衡了，既不膨胀也不收缩。但是一直到了1931年，美国的科学家用200英尺的大天文望远镜直接望天体，发现了银河系，银河系以外还有很多的这个银河系的星体，而且真实计算出来了宇宙是在膨胀之中，这时候就成为一个事实了，是爱因斯坦最后公开承认错误。那么如何解释宇宙的膨胀呢？到40年代末期，旅美的一个俄裔的物理学家就是伽马，他就提出一个理论，他说是不是宇宙大爆炸这样引起的，所以这个宇宙还一直在膨胀之中。他说宇宙一爆炸，它体积一膨胀，它温度一定要降低，所以现在可能会留下一些爆炸以后留下的辐射余波，可能它的代表的温度就在绝对温度左右，可能在零下负，就在-270度这个范围内。结果当时伽马的这个假说也没引起太多人的注意。后来到了40年代的末期，英国的三个科学家提出一种恒态理论，因为当时这个宇宙的爆炸已这个扩张已经无可否认了，但是他们又不愿意相信宇宙有一个开始，所以提出一个恒态理论，就是说虽然宇宙不断的扩张，这个星云不断变稀薄，但是不知道从一个什么地方源源不断有新的物质补充进来，比如说氢气。所以呢，这样好，虽然宇宙在扩张，但是依然有新物质补充，所以宇宙还是这样均匀的。所以这样就是说，虽然在扩张，宇宙还是不需要有一个开始，就这么一个恒态论。最后这个恒态论居然是得了诺贝尔奖金的，虽然没有太多的理论根据。所以这样一直就放置下去，一直到了60年代，65年，美国的贝尔实验室的两个科学家，他们要安一个天线去研究这个宇宙射线，结果后来这个天线安了好了以后，一直发现天线里面有很多噪音，他们开始以为天线有毛病，就把天线重新拆开重新安装，还是有噪音，而且转360度每一个方向都有相同的噪音，而这个噪根据这个噪音的波长所代表的温度大概是在268度，-268度，他们就相信这个波长是不可能从银河系以内来的，但究竟是什么不知道。与此同时，普林斯顿大学的一批教授也在研究这个宇宙的起源，他们就提出一种假说，就重新他们都不知道伽马40年来的假说，他们就也根据高能物理的计算，他说如果宇宙是大爆炸产生的，那么现在一定有辐射留下的余波，那这余波所代表的温度大概是在负-263度， 经过后来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贝尔实验室的科学家和普林斯顿大学科学家突然汇合了，他们就相信贝尔实验室所接收到的这个噪音正是宇宙大爆炸留下的这个辐射背景。后来他们的这个成果就以这个通讯的形式发表的这个《天文物理学报》，后来这两组科学家同时获诺贝尔物理学奖。那么因为他们发现了这个余波以后，就认为找到了这个大爆炸的这个背景，好像找到了一种证据。后来经过很多高能物理的计算，比如说氦和氢之间的比例，很多的比例和计算的结果，后来整个观察的结果都很相似。后来美国又发射人造卫星，一直到了大气层以上去探测很多情况，就证明现在发现的余波确实一个热体辐射啊，真是一个，不是一个别的东西，根据那热曲线都非常相同的，是这样。等等，这一切加在一起，所以现在呢，很多科学家就比较相信这个理论，就是相信呢，就当初的宇宙是一个原始的奇异点哈，或者原始的火球这样爆炸所产生的。当然，现在很多细节都不清楚。那么现在大部分科学家同意这个观点。那么如果相信宇宙是爆炸所产生的，那么这里面就带来很多这个科学所无法解释的现象，就这里边发现了有好多是超自然规律的这个情况。你比如说，第一，宇宙这样产生，他们相信在爆炸以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重量，没有质量，什么都没有，爆炸以后突然产生了，那几乎是从无变有，那什么都没有，爆炸如何产生呢？这个是直接违反热力学第一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说，物质不能够创造，也不能被消灭，它大抵就是从无到有这样创造出来。而且我刚才讲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个一个过程在初始的状况，它是应该高度不均匀的，也就是说它是非常有序的，所以这个熵值应该很低。但是现在根据很多高能物理学家的计算，原始火球在开始爆炸以前就是高度均匀的，也就是这个过程还没开始的时候，这个熵值已经达到了最大值。这个刚好和热力学第二定律又反着呢。而且科学家也计算，就是说在爆炸以后的10^35 以内的这个事情根本无法了解，10^35以后稍微可以了解一点。为什么呢？就是在10^35以内这一段时间温度极高，他们计算的温度可以高达10^32摄氏度，就在十的后边加32个零，这么高的摄氏度。那你说在那个状况下，一切自然规律都不可能起作用了，什么东西可以存在下去？另外他们也计算，宇宙在很短，这火球在很短一段时间整个体积扩大10^50。那么这个速度可以高达多少呢？他们估计是速度可以高达10^3110^31是多少？我们刚才今天上午讲的光速，今天现在看的是不可超，光速是多少？1秒钟30万公里，就是3×10^9这是光速。可是他现在计算，他们计算出来宇宙膨胀的速度可以高达10^31远远的超光速。还有很多很多这样的现象根本是无法用人的方法去解释的。前两年加拿大一个科学家，就是他写了一本书叫《混沌初开》，他就把很多这个现在最新的科学的发展，他把它这个总结起来，就发现在宇宙在整个形成的过程当中，地球要形成大概有24-25种关系必须要调得非常合适，有一种差了都不行。大伙你都看不全了哈，我跟你说说，比如说第七吧，再往上情况上来一点，这个啊，这个，因为这个讲的质子和电子的数目的比例，因为我们知道，他就说质子和电子数目的这个比例啊，一定要精确的非常准确。如果质子稍微多一点，或者电子稍微多一点，那么正电和负电就会增加，那这样的话就会整个的电磁力就远远超过万有引力。 那整个宇宙的形成全都乱。所以说他们计算的结果就是质子和电子的比例，它这个要精确到什么程度呢？要精确到10^37那误差不能超过这个，10^37这个是个什么概念？什么是10^37？他就打一个比方，什么叫10^37呢？就是把加拿大、美国这么大，北美这么一块地方全铺上硬币，铺满一层，而且10亿个北美洲这么大一个地方，铺多高呢？从地面上一直铺到月球这么高。那么这个硬币的总数就是10^37。那么什么是10^37呢？就是你从硬币里随便拿出一块，铺上红漆，把它扔到这个堆里去，然后你就在这么大一片地方，从地球到月亮这么高的地方，随便一摸就摸到这个出红漆的硬币的几率就是10^37。你觉得根本是很难想象，要精到这个地位的，而且有的别的关系要精挑到10^55。就这24、5种关系都要这样的准确，你想怎么可能用一个偶然的几率来加以计算呢？很难。是从整个这个今天的科学家的发现，他们真是很多科学家说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神的手。今天很多细节都不清楚，你说宇宙一爆炸，爆炸以后想的这个一定很乱的，结果后来收到的这个辐射背景几亿个数据都非常的均匀，相差非常小，就是这个非常小的均匀才产生星云，产生星球，就不可能想象为什么这个爆炸还这么有秩序产生出来的结果。所以很多科学家说我们好像亲眼看见了神的手。所以美国一个历史学家说，由于现在最新的发现使神创造宇宙成为20世纪最受推崇的理论。而且这 Hugh Ross 在他的这个本书里边他也谈到，他说他和很多的天文学家都谈过话，他们没有，几乎是没有一个人不相信宇宙是真正是有目的这样制造出来的。他说天文学家都很高傲，他只要有机会他一定会反击信仰，可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天文学家真是敬畏神。看见这50年来很多天文学家从无神论开始变成不可知论，最后转向神。过去非常反对基督教的一些天文学家现在都说，很不情愿的说，他说我相信现在有一个智者在玩弄着天文学、生物学等等一切，在玩弄着，他也无可奈何呀，他知道有一个超然的东西在玩弄着他。但是很多科学家真实的敬畏这位神。有一个科学家，天文学家说，他说我现在如果要找无神论者辩论的话，只能到哲学去学习，在天文学界找不到对象，因为真正了解天文学的都敬畏神。所以你就看一下这几十年的整个科学的发展，就证明宇宙是有个开始的，并不是像进化论讲的宇宙是一个无始无终的永恒的体系，而且这个开始科学家也承认是一个超然的开始。什么叫超然的开始？有超然的力量的介入，它不是自然开始。所以这方面的书现在很多关于宇宙大爆炸的理论的书，所以我希望大家有时间可以随便看看，你能看见整个天文学家很多论文都经常把神的智、超然的智慧、神功辅凿这些字眼都在天文学的这个论文报告里边写着，因为无可推诿。所以后来前两年的这个读者文摘里边就写了一个故事，他说现在这个电脑这么发达，所以后来呢很多电脑专家呢就聚集在一起，就是说要造一个世界上运算速度最快、这个 memory 最多，而且这个能够解决一切问题的这个电脑，就生物体输进去以后马上一计算答案就出来了。说后经过多年的这个辛劳以后，果然计算机就诞生了。诞生以后全世界的学者云集都想问问题，那谁问问题？问什么呢？最想问的就是宇宙怎么来的，啪啪啪把这个问题一输进去，哗哗哗计算一计算很快就出来，大家一下就都盯过去看，就几个字，起初神创造天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当然我这是一个故事了哈，但是你就看得见整个通过多年的科学的发展，使大家正看到神的手，不是像 原来很多人想的那样越来越离开神，是整个你看整个宇宙的起源，整个是和进化的模式是不相容的，确实是和创造的模式是很能够解释，这是第一。另外呢，我们谈谈生命的起源。那生命的起源，我们知道在生物学史上1953年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1953年出了两件大事，一个是在这个一个叫这个 Miner 哈，叫做 Stanley Miner， 他用这个仿这个古大气的办法，他得到了一些有机物，生命的必需物质。再一个呢是 Waters 和 Crick， 他们发现了 DNA 的双螺旋结构。那么这两点对整个生物学都是革命性的变革。因为我今天下午讲了，在1860年左右的时候，当时由于这个 Pasteur 的这个高压灭菌哈，就把这个腐无生虫就把它破灭了。但是到了20年代初期呢，前苏联的科学家又提出一个无生源论，就相信整个生命啊都是由无机物这样变过来的。像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把原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把这些都加进去，就变成一个合成的进化论。那主的意思就是说呢，整个生物哈，这个是由无机物变有机物，有机物呢再变第一个细胞，单细胞到多细胞，低级到高级，一点一点进化，就变成一个合成的进化论，就比较全备了。所以生物生命究竟怎么起源的呢？那么当时呢，在芝加哥大学的一个博士生叫 Stanley Miner， 他就做了一个试验，实际想的也很简单。因为当时啊，就相信就是说，在生物出现以前呢，因为没有光合作用等等这些哈，就相信假设原始的大气都是还原性的，就是没有氧，就是氮气啊、甲烷啊、氘，就这些气体啊。所以他就根据这个情况呢，就设计了一个气体哈，这个烧瓶就在这儿，那么一般就装箱了很多的还原性气体，有氢气、有氮气、有这个甲烷气，然后呢有水。然后呢它这往里边通上两个电极，让它这个大火一通电以后，它就产生电火化，就有能量。然后呢下边有个冷凝的东西，那它几天七天以内呢，它就把凡是收到的东西把它冷凝下来就收集下来。哎，结果果然发现了几种氨基酸啊，还发现糖类啊或者等等这些东西啊，当时就非常惊异。那你说氨基酸是什么？氨基酸就是蛋白质的组成成分，对吧？氨基酸很多连在一起就成为蛋白质了。蛋白质是什么？按恩格斯的说法，蛋白质就是生命的存在形式。那有了蛋白质，那生命就快了。如果你再有磷脂，这有双膜哈，这一包不是细胞膜就出来，第一个细胞就中来了。所以当时他这个实验一出来以后，整个大家都非常高兴，非常兴奋，就以为是已经揭开了宇宙这个生命起源的这个序幕。所以他这个实验2礼拜就做完，最后就博士论文就这一篇，发表在1953年的Nature 杂志上。2礼拜就做完博士论文，就还留校当教师。我们看了以后很羡慕啊，我们这几年都做不出一篇博士论文，而且2礼拜就做完了。所以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啊，就是因为真是这个找到了宇宙起这个生命起源的一条路。后来呢，就是根据这个 Miner 这个实验的启发呢，很多科学家就根据大同小异这个原理啊，不同的气体的配合呀，不同的能量的给予啊等等，就先后这40年来大概40种氨基酸都已经合成，就从里边得到，然后有17种都是生物体所必须的氨基酸，那还有糖类啊、碱基啊等等，这些都是生物体很重要的东西。可是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说40年以后离这个生命起源的奥秘揭开就会越来越近呢？事情恰恰相反，经过这40-50年以后，人们发现还是没有什么进展，而且随着时间的进展，大家开始对米诺的实验就提出很多质疑。一方面就是说，它整个在用的过程当中用的这个反应物的浓度是非常的高，同时呢，它是一旦有生成物以后，它的冷凝就取下来。我们知道，在整个生物活成的过程当中，化学反应过程当中，如果你不断的降低合成物的这个浓度，那当然它反应就很容易向合成方向进行，是不是？如果你不把它取消了，合成的浓度增大以后，它可能就逆向的要分解的方向进行，它是不断的取下合成的方向。那这样的话就可能是一些人为的东西，当然还对它的能量啊等等的提出了很多的质疑。但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质疑呢是这样，因为它的整个设计就是说整个当时的环境是无氧的， 因为油热氧气后整个这些合成物就马上就要分解，所以它当时的设计就整个是还原性的。可是后来1975年有这个火箭上了火星，火星发现了虽然火星上没有生命，但是火星上有含氧的气层，那这一点就提出了很大的挑战。那么既然火星上没有生命都有含氧的气层，那么怎么你能够确认在地球生命出现以前一定大气是还原性的呢？怎么敢否认地球一定上面没有氧气呢？这就很严重了。当然至于说有多少氧气，这些生成物就不可能存在，还是另外一个问题。但这个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如果当时的生命出现以前的大气层有氧气，那么整个密勒的实验都要重新过去。当然即便退一步说，密勒的实验真是当时自然环境这样产生的，实际离生命的起源还差得远着呢。就是无机物变成有机物，产生了氨基酸，这个氨基酸怎么样能够变成蛋白质，怎么样产生第一个细胞，这里面还有很长路要走。所以米勒现在也认为他现在离生命的起源还遥遥无期，看不见。因为我们知道第一个生命的起源它又需要 DNA 需要 RNA 是吧， DNA 是整个生命的携带，生命信息的携带，它需要蛋白质，需要很多酶，很多一个单细胞都有很多酶，非常复杂的，它怎么产生的，那现在根本无法解决这个问题。那我刚才谈到了生物学史上的另一个事件，就是 Craig 和这个 Watterson 他们在1953年发现了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这是一个划时代的贡献。因为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好像大家就预感到整个生物史上会来一个大的革命，就是说慢慢要揭开这个遗传密码的这个关系，就是究竟这个遗传从父到子怎么样，这个性状怎么遗传下来的，好像就慢慢要清楚了。大家想，生物这么复杂，有这么多性状，那能够携带这么多密码的一定是一个复杂的高分子的一个东西。大家一想，最复杂的大分子是什么呢？就是蛋白质了。所以呢，到20世纪40年代，很多生物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生物化学家都全都把力量投到蛋白质里面去了。但是非常可惜，一进去就出不来了。我今天说了，这蛋白质太复杂了，一级机构、二级机构、三级机构、四级机构，所以一进去就如坐无里烟云，出不来，一直就没有进展。没想到这挖着什么，原来是在美国一个大学的一个毕业生，据说这个挖着什么很聪明，这个人很会记笔记，上课的时候就是这位和下边这一位，上面就是 Craig 英国的一个科学家，上过不怎么努力的，经常追女孩子，但他笔记记得很清楚，就说明这人很聪明。那他毕业以后呢，最后就到了长岛去做了一年博士后，做完以后也没有什么成绩。那后来他的老师就说呢，他说英国现在一个物理学家 Craig 正在做这个 DNA 啊，他做他的晶体结构，他是学物理的，你是学生物的，那你跟他一起去做不是就很好吗？结果他就到英国去了，没想到他们就测了几个点儿，就把这个 DNA 的双螺旋结构就测出来了。双螺旋结构一测出来以后，就解决了整个生物密码的这个传递问题。我现在想找一个很简单的这个图都找不到，情况再往下一点。你看这个上边哈，就是一个 double helix， 就是螺旋呢是两个螺旋连在一起的哈，是两个链，就是 DNA 的一个链，两个链，那么中间呢是有氢键连在一起的。那么它在复制的时候呢，它这两个链可以分开，那分开以后呢，根据碱基的配对呢，那慢慢的就配上另外一个链，子链就配上去了。当它子链配好以后呢，这两个链也完全分开，所以就变成两个双链，就完全复制上去了。那么这个密码呢，就是每三个碱基核苷酸就可以 coding 一个氨基酸，氨基酸有了以后，氨基酸一下合成蛋白质，那蛋白质就不一样，那蛋白质生物的主要的功能就是以蛋白质来催化了，所以整个性状就不一样，那就是这样遗传，很简单。所以当时他们发出来以后，大家都不相信呢，说你看他们怎么这么简单就把这个生命密码就解决了？因为这个 DNA 是很简单的，就是四种不同的氨基酸，这是核苷酸这样连起来的。 就是这个核苷酸呢，别的都相同，就是碱地不相同。说怎么这么简单的一个生物，这个一个分子就会把这么千千万万种的这个生物的密码都会写在上去呢？开始都想不通，但是后来很多人一计算就想通了。开始大家都不服气啊，他们最后1972、71年得了诺贝尔奖金，说他们做了什么？那得了诺贝尔奖，那不服气也不行啊，因为他就解开了这个谜哈。是后来1967年呢，就有一个化学这个诺贝尔化学奖的获得者，他做了一个计算，就说这个 DNA 究竟有多少的哈不同的多样性，他就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假说一个 DNA 的链是由221个这个核苷酸组成的，就一个核苷酸连一个，221个这连起来，那么它的这个不同的排列组合究竟有多少几率呢？就是4的221次方，421次方就等于多少呢？等于10的133次方。那么这个几率究竟是什么概念呢？有人就估算了，现在整个宇宙的分子的总数只有10的105次方，但是这个221个核苷酸组成的 DNA 的链的排列组合的几率可以达到10的133次方。他就做了这么一个计算，他说假定宇宙的年龄为100亿年，100亿年就是10的18次方秒，而且让这个 DNA 哈，这221个按照就来回以1秒钟10万次的这个速度来重组，就一次不对那再组一次，就这么高的距离来组。他说从宇宙从创开始有宇宙到现在，它一定能够重组多少次呢？就是10的105次方乘10的18次方再乘10的6次方，最后只有10的129次方。也就是那么快的速度来重组，到现在为止还组成不过一个对的 DNA 的长链的序列。也就是说宇宙的时间都还不够，才这个只是221个核苷酸。但现在我们知道美国的太空叔叔发现了最简单的生物体，它的蛋白质大概有400个氨基酸，那400个氨基酸呢大概就需要1200个核苷酸这样组成起来，那现在221个都不行了，1200个更不行，所以根本就没办法，所以用几率这样计算根本没有可能它自然碰撞能够形成。所以你没有 DNA 你的生物就没法形成，而且我现在知道它 DNA 在合成的时候它需要不同的酶来帮它连接起来，不同的酶把它携带上去。那这酶是什么？酶是蛋白质，是不是？蛋白质怎么来的？我们知道蛋白质一定是经过 DNA 转录成为 RNA 再通过翻译再成为蛋白质。那现在 DNA 都没有，蛋白质从哪儿来的呢？他们说又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那现在不是先有鸡先有蛋，而是同时要有鸡要有蛋的问题。怎么会那么巧呢？本来 DNA 就已经自然碰撞形成了，现在蛋白质也跟那儿准备好了，这第一个生命才能够开始。而且后来你们做分子生物学的你们也知道，实际一个基因要启动它前面有个 promoter area， 一定要把这 promoter area 把它激化了，它这个基因才能启动。往往在这个地方就要很多特殊的蛋白质在特殊的位置上给它结合。原来我的实验室就做过这样一个工作，是这是一个基因的一个前体的部分，你就看看在这个前体的 promoter area 要需要多少特殊的蛋白质来结合，在特殊的位置上结合起来，这个基因才能够启动，否则它就不能够表达了。所以你想看像这样复杂的一个东西，它怎么可能这样自然产生呢？根本没办法。所以它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分子，它就能够把所有这么复杂的生物的形状全都把它写在上去。所以我就看见了，真是神的意念是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用这么简单一个方法就把整个生物遗传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难怪最后 Craig 他们都得了诺贝尔奖金。那 Craig 本人这个 Watson 本人他们是不修篇幅的。你看这位就是 Watson 啊，那个时候1950几年，这裤腿这么长，看到没有，就很不修篇幅。但是1971年得诺贝尔奖金的时候就完全是一只君子风度，看到没有，这是在斯德哥尔摩这个诺贝尔奖金颁发的时候，这中间这个就是 Watson， 这个是 Craig。 所以没办法，他就是这样简单的几个点就把定律就发现了。所以这样看来生命就非常复杂。所以这个生命你要起源，要制造出第一个活的细胞，对 DNA 的问题、酶的问题根本无法自己解决。所以面对这样复杂的问题，这个 Craig 啊，这个其中之一，他是不信神的。他曾经多次说关于生命起源的文章，我重新不再写了。结果说了不久又开始写，因为很多东西都猜测了。他就说这个 DNA 这么复杂，他不相信地球上生命能够自己起源。他就说也许地球上的生命是外星球给我们的礼物，也许外星球有高智慧的生物怎么样带到地球上来。哦，大家一听就很兴奋，有一条出路了，就赶紧去找各种陨石把它磨碎啊，来提取看看里边有没有细胞或等等，这样到现在还没什么结果。实际这个问题没有办法，不能这样逃避的。你说你地球解决不了，你就走外星球，那么就是如果真是有一天证明了地球的生命是从外星球过来的，那又怎么样？你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外星球的生命又从何产生呢？是你逃得了正月，逃不了十五啊！啊，你总是要面对这个问题，究竟生命从哪儿出来呢？就现在没有办法，所以现在很多人想创造一个细胞。1984年，美国科学院发表了一个小册子，虽然美国科学院现在坚持的还是进化论，但是他很清楚知道，他说能不能有一天人能够造出一个活的细胞来？现在没有答案。他说即便有一天人真正做到了，也并不能够证明当初地球上的第一个生命就这样产生。这点讲的还比较客观的，你就是有一天你把细胞造出来了，你也并不表明当时的细胞是这样产生。如果真是有一天人造出在实验室造出一个活的细胞又怎么样？是不是基督教就垮了，信仰就垮了？不是啊，因为如果真是造出一个活细胞，乃是人高度的智慧的结晶，人的劳动的结晶，证明的是创造论而不是进化论。它是人创造的结果呀，是不是？它怎么会自然产生？你是各种因素的调控，很精密调控，最后才可能出现一个细胞，它不一定能出来。它怎么会是进化？不是进化的观点。所以现在就是说，从整个生命的起源这个角度来看，今天是真是走没有办法，现在还基本没有什么进展。啊，才差得很远。那么至于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啊，大家知道达尔文从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以后，他的进化论的思想就风靡全世界。那么实际现在很多人就相信整个物种都是由单细胞到多细胞，由水生到陆生，有爬行到鸟类，鸟类到啊，这样一次进化的哺乳类，这样进化人到了最高的进化的阶段。实际达尔文的这种进化论，我们知道它并不是一个被证实的一个科学或者真理，它只是一个未经证实的一个假说。它是达尔文提出一个假说，大家知道达尔文曾经有机会哈，坐猎犬号的英国的猎犬号的这个航船到了南美洲一带考察，结果他看见了很多过去没有机会看到的现象，尤其他看见了和大陆隔绝的一些岛屿，那上面的一些鸟的一些形状或者一生态明显的和大陆不一样。另外他发现比如鸟的它的喙的形状长短都和它的整个身后形状密切有关，他就认为好像是整个生态的环境，人啊鸟类不断的在变化，那变化呢能够适应生活环境呢就留下了，不能够适应呢就被淘汰了，所谓物竞天择或者自然选择。那本来这个现象是很多地方都可以看见的，那只是一个在种一类的变化，就是都在鸟类的变化，结果他就凭了信心把这个种一类的小范围的变化一下就推演到种之间或者大类生物之间可以跳跃这样变化，实际这个本身是没有什么根据的。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从提出到现在一直就面临着很多基本的难题。你不太知道的人好像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很有道理，实际当时就面临着好几个难题，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比如第一个问题就是关于寒武纪生命爆炸的问题。我们跟着知道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论，那就是说一直是生物是由低级到高级这样进化来的，但是在达尔文的时期就知道在寒武纪哈，就是在地质的一个时期，那么根据他们的同位素测量法，寒武纪大概离现在5亿年到6亿年这样一个期间。那么一般地质上呢是把寒武纪 作为隐身语和显身语的分界。隐身就是生命是隐藏的，因为在寒武纪以前找在地层里边找不到生物的化石，那么就寒武纪以后呢化石就多了，所以呢一个是隐身一个是显身。那么很多地质学家或者古生物学家就发现，突然在寒武纪早期几十个门类的海生生物的化石突然出现，在寒武以前找不到，那根本看不到进化的痕迹。达尔文当时也知道，达尔文说这个问题我是无法解释，但是达尔文很有信心，他说如果我的进化的理论是对的，你们将来在寒武纪以前一定能够找到化石，你们还没去找怎么知道没有，你看见没有？所以达尔文是很有信心，他凭着信心先提出提出他的学说，然后再去找证明的。但是现在从达尔文提出物种起源到现在100多年了，确实找啊，找了很多地方，也发现了好几个标准的地质，结果还是证明在寒武纪以前找不到生命的痕迹，或者是简单说找了一些蓝照绿照哈，属于41年以前，即便那真是，我一看过那电子显微镜的照片了，你是很难说它是不是，即便真是也看不到这些单细胞的生物或者丝状的生物和寒武纪那个海生生物复杂的海生生物之间有什么进化关系，中间完全断了一大截。尤其是后来在中国昆明的澄江县发现了一个标准地层，就是非常完整，它这个地层没有被冲刷然后被下一层就盖上了，结果中国科学院南京古生物研究所就用了10几年的时间在那边研究，最后也是发现同样的问题，就是在寒武纪早以前没有生命的症状出现，在寒武纪突然这个生命就出来了。结果1995年在南京召开了世界的古生物学会议，就是讨论寒武纪生命爆炸。后来在人民日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上边他的文章，这是1995年5月25号，在上边，哎，对对，再过来一点，对，好，他这篇文章的题目就是澄江化石生物群研究成果瞩目，其中一段他就提到了哈，他就提到了说这个近10年来，从这儿开始，他说近10年来该所对澄江化石生物群进行了系统的综合性研究，采集了成千上万的珍贵化石标本，发表了许多重要论文，引起全球古生物学界的轰动。下边研究表明，寒武纪生命大爆炸是全球生命演化史上突发性的重大事件，现代生命的多样性即起源于此，又经过几次重大的突变演化而成。最后一句话，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能对传统的达尔文进化论是一个动摇。哇，当时我看了以后很兴奋，因为你知道进化论在大陆是一个禁区啊，你不能去反对进化论，为什么？因为马克思主义形成的三大科学依据就是进化论、细胞学和赫格尔的辩证法，如果其中一个出了毛病，你就可以想象会引起什么连锁反应。但现在居然在人民日报、中国共产党、中央机关报敢发表这边的文章，那真是觉得真是有一批很诚实的学者敢于面对事实，冲破思想的禁区来认真来解释这个问题。我真的还没有兴奋完呢，又一篇。这是1995年7月19号的，标题就更清楚了，向进化论挑战的澄江化石啊，这标题就非常清楚了。他就有这么一段哈，从这儿开始。他说啊，19世纪英国科学家达尔文创立了著名的生物进化论，其中一个核心论点便是生物物种是逐渐变异的，但是经科学家长期研究发现，距今5.3亿年的寒武纪早期，生命地球的生命存在形式突然出现了从单样性到多样性的飞跃，于是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的命题被提出来了，只是由于种种原因，在过去相当长的时间里，这一命题难以被充分证实。我想现在文章越来越多了， 所以整个寒武纪生命大爆炸可以说是达尔文进化论一个死结，解不开的。你怎么解释从寒武纪突然几十个门类的海生生物，非常复杂的海生生物都出来了？但有人说可能在寒武纪以前的生物都是很软的哈，就不容易保存。实际这个在成年化石也不能够证，因为成年化石保存的非常好，连一些口腔啊，连一些胃啊，神经末梢都可以显现出来。为什么这个能保证好，你前面不能够保证呢？都解释不了。所以这个是达尔文的一个死结，到现在是越来越明显的。第二个问题就是化石的缺乏。因为达尔文他的计划就是说，通过物种之间微小的变异，一点一点的变，逐渐的变成不同的种、不同的品种、不同的种，这样变过去。那如果真是这样，那我们今天看见的物种、活的物种是应该连续的。你比如说，假如说我打个比方，比如说牛变成猪，假如这样说，但你一定在牛和猪间能够找到很多中间的类型。实际你分都分不开，从哪儿切一刀算牛，哪儿切的算猪，因为它一点一点变的，没有一个起点的界限，对不对？可是你实际现在看到的情况是什么？物种根本不连续啊，牛就是牛，猪就是猪，马就是马，很清楚的界限。那为什么连续的变化产生的物种却是不连续的？这是一个很头疼的问题。达尔文他的解释就是说什么？他说可能是灭种了，就是说当你有一个物种慢慢变，没有变成下一个物种的时候，你都还没有它的中间类型，这个生活的能力都不高，是大部分这个中间类型都死了，所以留下的都是生命能力比较强的变成的物种，所以你看见的物种、活的物种都是不连续的。那当然这样解释也有一定道理，是不是也可能？但是他这里留下一个问题，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你活的见不到，你死的总能见到，是不是？那中间类型的各种生物的遗体就是随手俯首皆是才对。你看今天有多少活的物种，所以你怎么找，随便找一下都能够找到这些化石。可是现在问题就是整个化石很难的，基本找不到中间类型。原来能找到一些中间类型，现在基本都不管用了。你比如说在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不久，在德国就发现一种一个化石，先放下边，好，谢谢。嗯，这个化石可能你们看的不太清楚，我去找一支笔。嗯，这个是头，你们看见了吗？这是嘴，这是头，这是脖子，这是前肢，然后这是一个长尾巴，然后这是后肢。那前肢呢，明显看见好像有羽毛啊，羽化了。那前肢你还能看见手掌骨，所以这样的话，他们就科学家就想了，是不是这个好像是一个爬行类啊或者恐龙一类的东西？那么它前肢呢慢慢羽化了，就变成翅膀了。所以他们最后就有一个复原图在下边。哎，就是这样的，所以呢，他们就把想象这样复原，说是一个原来是一种爬行类的动物，那这前肢呢羽化，就变成了一个可以飞的一只鸟，所以呢，这是最原始的鸟，所以叫始祖鸟，鸟的始祖。所以当时我学生物时候一看了这个都很兴奋呐、啊，那真是看见这个中间类型的哈，爬行类和鸟类之间的这么一个关系。其实后来现在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越来越没有价值。为什么越来越没有价值呢？因为现在根据科学家的很多的研究，第一个呢，就是他们原来认为这个是最原始的鸟类，但是后来科学家发现不完全是这样。因为科学家就是根据研究啊，根据他这个化石里边这个两个角啊，两个爪子的它这个几何的这个形状，他就可以通过生物的统计学来判断它是哪一个类型的，是飞翔型的还是栖息型的，或者等等这样。是根据这个他们这个对这个始祖鸟的这个爪子这个几何形状的研究，他们认为他们是已经比较进化的鸟类，就是可以栖息在树木上。你看他们就复原图就复原这样，这是1993年这个 Science 就是科学杂志的封面，就是它那个都不是一个最原始的一个鸟类啊，这是第一。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对，后来在中国的辽宁省发现了一种鸟类叫做始祖鸟，这个始祖鸟实际已经比较进化了， 啊，这是一个现代的鸟类。但是呢，从地质的年代来看呢，它和德国发现的这个始祖鸟几乎是相同的时间，也就是在那个时候，除了这个原始的始祖鸟以外，在中国一定有很进化的鸟类。那你这样来看的话，这个始祖鸟绝不是爬行的鸟类之间的一个中间，因为在同一时间已经有很进化的鸟类在那儿。所以这样的话，看的始祖鸟地位就很低，这是第一。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原来说始祖鸟哈、啊，这个前肢上看见有手掌这个骨头，或者这个嘴里有牙齿，那就证明它是从爬行类进来的。那现在也是发现有活的鸟类，也是你解不开以后，这个翅膀前面也有这个手掌骨这样的东西，但是已经是很进化的鸟类。所以这些证据都不足以说明始祖鸟的在进化中的所谓的地位。所以这样看来，很多科学家认为，很可能如果有始祖鸟真是鸟类的话，它很可能是一个盲肢，就是从进化的角度它根本没有往下走，它不是整个进化的主流。那这样的话，不管怎么说，那它现在整个始祖鸟的价值就几乎是没有了。所以这个是当时的进化论最著名的一个例子。另外，在鱼类和两栖类之间，大家知道也发现一种化石，就是种栖鱼类的一个化石哈，很完整的。那种栖鱼类呢，就是说它的胸鳍很发达，这化石看见，而且很壮，而且这个胸鳍呢，好像有一些碎的小骨头在里面，就像人的就是动物的手掌骨一样。那这个时候，科学家又开始想象，他说如果这个胸鳍越来越进化，那最后是不是就变成前肢了呢？那变成前肢不就上岸就变成两栖类了吗？那两栖类再一进化不就变成爬行类了吗？那这样的话，所以一直把这个种栖鱼类的化石作为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一个中间环节。那我当时念生物学也是这么念的。可是谁知道早在40年代，有渔夫在印度洋打鱼的时候就发现一种很奇怪的鱼，结果一解剖开一看，那个骨骼跟种栖类化石一样的，还活着呢。但是呢，根据生理上的条件看，根本没有登陆的条件，因为你上了陆地你要呼吸啊，所以你整个呼吸系统也，不管你是初步的还是一定要有。但是这种鱼类和整个所有别的鱼类都没有区别，这说明根本不可能是鱼类和两栖类之间的中间环境，所以这个现在也不管用了。但是很奇怪啊，那40年代渔夫就发现了，可是我们到80-90年代还在学呢，就不告诉我们。你说这个事，那当然这是一个事，那更有严重的事情了。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胚胎的进化？就是说呢，好像这个德国一个科学家叫做这个海克，他说他画了一个图，在100多年以前，大概1874年或者什么那个时候，他就说啊，所有的不同的像这个鱼类啊，这个两栖类啊，或者是鸡啊、鱼这个兔子啊、人呐、啊，说这个胚胎啊，第一期的时候都是鱼的样子，有尾巴有鳃啊，所以这最后才分化出来。他说你看看，就是在整个个体发育中重演系统发育，这是很著名的一个过程，就证明当初这所有的生物都是从鱼这儿变过来的。一直这么教啊，谁知道这是个骗局啊，你都能想象这是个骗局吗？结果在1997年的 Science 杂志上很简短的报道了英国的一个科学家的一个工作。因为英国的一个科学家叫 Richardson， 他就觉得他做了一辈子的胚胎人的胚胎研究，他从来没有发现过有一个鱼类的阶段。但是他知道这个海克的这个图已经是非常的 popular， 他说他一个人工作可能就不会引起很多人注意。结果他联合了17个单位的人共同来做，就做出的结果完全和这海克的不一样。结果他们就发表在这个解剖学和胚胎学的一个学报上，就证明海克的东西是完全是伪造的。后来在1997年的Science 杂志上才很短的有一个报道，海克尔他的这个 Science 在1997年一个报道，就是 Hackers Employees Fraud Rediscovered， 就是说海克尔的胚胎被重新再一次发现的欺骗，就是这个题目。 所以是上边呢，就是说这下边就是海克尔所画的图，但是实际的情况呢是这样的，真实的情况是这样的，是很轻描淡写就这样过去了。因为这个为什么？这个对进化论很不利。那美国现在还是推崇进化论。后来最近乾坤教授现在在我们这儿坐着呢，他在校园这个海外校园发表了一篇文章，就是题目是生物学历史上最大的骗局，就是海克尔的这个图。因为瑞恰尔德他们发现了这个不一样以后，他们就想知道一下究竟为什么当初这图是怎么出来的，所以最后他们就回到当初海克尔工作的德国的金纳大学去调查，结果很奇怪，发现德国的教科书上是我根本没有这个图。为什么？因为当初他画了这个图的时候，人们就知道有问题。这个乾坤教授的这个在这个图我把它 copy 了一下，您可以看一下。嗯，这上边哈，属于第一期，你看这是鱼、蝾螈、龟、鸡、猪、牛、兔、人，他的海克尔画的图，你看都完全是一样的，你看都有腮，是不是都有尾巴？人也是这样的，然后到后来这个才变成人了，这是他画的图。但实际情况根本不是这样的，他完全根据他的想，根据他的记忆，然后再加上艺术的加工，他把很多地方都去掉了。那请看下面，你看这个是海克尔画的人的胚胎的第一期的图，实际情况这个人的胚胎像什么？像这样，你看那边，这边有他的内脏，他有手臂，然后有腿，然后有很多胚芽。就变成一个尾巴，你看说，而且它的比例可以相差十倍，它随便改变大小的。今天很多人还认为自己原来有尾巴，都是上了海克尔的呢。但是奇怪的是，海克尔的事情早在他发表这个图意的时候就已经被发现了，而且他自己是认了罪，是被的定了罪的。结果后来居然还一直在西方世界，在英文世界流传，一直到1901年，他的这个图又被用在一个叫达尔文和达尔文以后的这本书里面，后来就一直被引用，一直在中国的图上还在用。你看这奇怪不觉，真是觉得很神奇啊，这100多年了还在受骗，到现在很多人还相信自己是从猴子变来的，还相信自己有尾巴，就真是很，你说这是科学，这就是科学吗？五言是伪科学。后来乾坤教授去年到了大陆，他就和有关方面谈，有关方面就他建议就是从中学的课本里边把海克尔的图去掉，那有关方面说也许他们在2年以内可以完成这件事情，那我想这是真是做一件大好事。你都看见了吗？整个进化的属于他的很多的依据，化石的依据就是在这个地方，没有，几乎是没有。那你说刚才我讲的这个始祖鸟也好，或者是这个种栖鱼类，多少还是有一点说头了，是不是？但有的根本一点线索都没有。你比如说这动物怎么样从无脊椎动物变成脊椎动物？什么叫无脊椎动物？自个儿里边没有脊椎骨，软体动物，所以软体动物都是外骨骼，里边是软的，外边包一个壳，像蚌壳啊、蜗牛啊，都是这样的，叫软体动物，没有脊椎骨。它怎么样从这个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软的，最后要变成脊椎动物是什么？是里边有个脊椎骨，外边是软的，像我们这样哈。它怎么样转一下，从外边是硬的，里边是软的，一下掉个个变成
外边是软的，里边是硬的，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连想都想不出来会怎么变。所以像这个情况，所以达尔文的这个就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所以当时他在世的时候，很多他很亲密的学者就劝他说，你不要再坚持这个连续的一点一点的进化，你就是可以跳跃式的进化，可不可以啊？你比如说由量变积累到一定时候，蹦一下变成另外一个种。那这一个好处是什么？不需要中间类型的化石，没有没有关系，我是跳着变的嘛啊。但是达尔文坚决不肯接受，他说你既然跳着变，和亚当神用泥土造亚当夏娃有什么区别？这不就是个神迹吗？他说如果我的进化论不能用一点一点的微小的变化来说明这个进化的过程的话，我就弃之为粪土。因为他只有坚持微小的变化，他才能够彻底的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来解释这个问题。如果跳跃这个变，就不能够排除神迹了，不能排除神迹，他这个学说就没意思了。所以今天很多他的这一派跳跃的学派就说，第一只鸟是从一个恐龙蛋里飞出来的，你听着这个说笑话似的，就这么说的。所以现在你大家知道，说你真知道情况，你就知道达尔文他本身实际是缺乏很多的证据的。而且达尔文因为他的进化论，他需要很长的时间来支持，所以当时对地质的变化就有两种不同的学派。当时地质学的奠基人，这个奈尔，他就提出是一个渐变的形式哈，很缓慢的这个变化，那奠定了整个地质学的基础。但是实际当时法国的一个科学家认为，他说是一个灾变，一个物种形成以后长期不变，突然发生灾害性的变化，然后很多物种绝灭，然后新的物种产生。实际这个法国的科学家的更有很多证据的，因为我们知道在整个古生物学史上出现过两次物种的大绝灭，一次是所谓的二叠纪的物种大绝灭啊，这个 Permian extinction， 那个时候90%以上的海生生物的种壳全部没有，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所谓的 Katy Boundary， 就是 Cretaceous and Tertiary， 就是白垩纪和第三纪的这个大的绝灭，这个就是恐龙的绝灭。本来恐龙在白垩纪很丰盛的，突然进入第三纪就没有了。你看的是一个灾变的情况，不是一个很自然的突然就没有。而且你看我们现在发现的很多油田、很多煤田，一发现就是一大片，是不是？那煤田是什么？煤田是整个植物它死了以后没有被完全氧化，这就碳化了，变成煤了。那石油是什么？动物体没有被完全氧化就变成油了，一发现就是一大片，那说明这个死亡是非正常死亡。所以很多这样的情况就表明它不是像达尔文进化论讲的这样均变的形式，而且很多物种形成以后它就不变。你看在古生物学史古植物上就知道原来有一种银杏啊，银杏我们就知道这个就是那个扇子形的那个叶子的那个银杏白果，原来就以为都是已经绝灭了吧，当时就是在二叠纪，根据他们的放射性的推演法，就是两三亿年以前的了，那这就是很丰盛的。结果到了50年代才发现，在中国到处都是，这叫活化石。还有一种植物叫水杉，也是因为绝灭，最后在四川发现了一大片水杉林，属于一级保护。我都看过那个实物和这个化石啊，完全一样，因为不一样他就认不出来了。那这2亿多年了没有变化呀，你怎么看进化呢？所以像这个种种的证据都表明，这物种的进化不是像达尔文是讲的那样逐渐变化的，是这一切的证据都整个对达尔文的进化论不利。但是大家就说了，那既然达尔文的进化论从一开始到现在就面临这么多的问题，那为什么这个达尔文的进化论又一下能够风靡全世界，一下就能够为很多人接受呢？那表明他一定在学术上有独到之处，是不是？实际这是一个误解。如果你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是一个学术问题，那就你就误解了。实际达尔文的根本问题乃是信仰问题，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的提出以前就是信仰衰败的结果。当初都相信神创造一切，那后来就要否定神了，那否定神以后马上就提出一个问题，那么这个整个生物从何而来的？既然不是神创造的，怎么来的呢？就要提出解释。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因为这样一个条件出来了，那这样一出来就很适合 很多无神论要否定神人的人的一些口味。所以达尔文的进化论出来以后，首先受到欢迎的不是科学家，而是神学家，那些不相信神的解放牌的神学家。科学家倒觉得更谨慎一点，等待更多的证据，就是这样。恩格斯最后，马克思他们知道达尔文的进化都很高兴的，是他最后在他的一篇文章里说，他说如果我们现在用进化的观点来看问题，我们就不会给神留下任何空间了，不需要你了，对不对？整个生物就是完全可以自己就进化过来，所以他根本来说是一个信仰问题。由于信仰的衰败，达尔文凭着信心提出进化论，进化论出来以后又迎合了这无神论的观点，所以就是这样相互的让它推上去。实际很多人相信进化论根本说不出太多的所以然。菲利普在这个江菲利普斯他在写的一本书叫《审判达尔文》，那他就谈到了当时80年代英国一个古生物学家叫 Patterson， 他80年代访问美国的各个博物馆，访问完了以后，他们就在首先在纽约向所有这些属于古生物学家或者这进化论就提出一个问题，他说你们当中有哪一位确实能够知道，能够告诉我哪一条进化论确实有道理，哪一条理由，一条就够了。结果呢，半天没人说话。以后他到了芝加哥，又问同样的问题，也是没人说话。最后有个人站起来，他说：“我认为以后不应该在学校教进化论。”就这么回答，这专家们都是这样的。你何况我们一般人呢？我们一般人以为写在书上的就一定是真的，不一定啊。我当初念大学的时候，那时候都不能够念孟德尔的遗传学，不能够念，就是认为这都是唯心主义的，都是反动的，只能念苏联的米丘林的遗传学。后来一直到了后来中苏关系出现裂痕以后，我们才要求，那既然是让我们鉴别，如果摩尔根的遗传学是错误的，让我们鉴别一下。结果从我那一年开始才同时教摩尔根遗传学和米丘林遗传学，结果教完以后你猜怎么样，所有的学生全部信摩尔根遗传学。为什么？因为很多数据跟那放着呢嘛，很精密的数据。当然米丘林遗传学有它的特点，有它的长处，但是别不能代替摩尔根遗传学，不能代替米丘林，不能代替孟德尔的遗传学。所以你就看见很多事情有很多因素在左右，不一定写在书上的东西就一定是正确的。所以今天的进化论就是这样，它乃是一个信仰的一个争论，而不是一个学术的争论。达尔文之所以有这么大的信心，在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还要提出进化论，那就是因为出于他这个反对神创造生物的这么一个态度。实际仔细看达尔文的进化论，除了我开始讲的他把有限的数据一下扩充到大类的这样跳跃缺乏证据以外，从他的方法有问题以外，另外实际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是哲学多于科学，可以说达尔文的进化论有不可证性。怎么这么说呢？我们今天怎么去找这个亲缘关系呢？就是说两种生物看哪个性状，它的外表的结构啊，外表的形状，内部的结构，现在又搞基因的哈，它的基因哪一个最像，那哪个关系就最亲，是不是？我们一直这样找，就是找同源关系来返回去找它的亲缘关系。这个本身是无法证明的，有亲缘关系必定有相似性，但是有相似性反过来不一定是有亲缘关系。你看哥俩一定长得很像，反过来说俩人长得很像，可能是哥俩可能不是，但是我们今天基础就是看见有相似的，就是说一定有亲缘关系，这个是只是一种可能性啊，实际是不可证的。就是你现在缺乏中间类型的生物，就即便你将来找到中间类型的化石，一个一个都排起来，那么从一种变成另一种只是一种可能性啊。你比如很简单，我10个球花色图案全都一样，就是大小不一样，我从小到大这样排起来，那就我问10个球怎么来的，你可以说它可能是由小球慢慢变大，或者大球慢慢变小，这么进化，这是一种解释，对不对？但是另一种解释是什么？我就这么造的，分明别人这样造出来的，对不对？这是一种另外一种可能性啊，你不能否认这一种啊，因为整个生物都在相同的生态条件下，是它可能有相同的器官、相同的功能，但完全是可能这样，不可证。所以你现在说到底了，达尔文有很多东西无法用科学证明的。 今天找不到中间的，就找到中间那些，你也只能是一种可能性，你不是一种必然性，实际上又不可证性。所以今天如果大家了解清楚这一关系，你就知道达尔文的进化呢就是这样一个，只是一个假说而已。我倒不觉得中学不可以教，可以教，只是告诉大家达尔文的进化论只是一个假说。就像恩格斯的资本论、马克思资本论，现在西方还在经济学还在教，它作为一个经济学的一个学派。但是你要告诉他说，你说这个达尔文的进化就是真理了，已经被证实，那就产生误导。所以在前几年，这个阿拉巴马州就最后州里边通过一个决议，就是说以后在所有的生物学课本上要加一个注，加一个 note， 就看中文就好了。他说警告，这本教科书讨论的进化论是一些科学家对生物如植物、动物和人类的起源提出的科学上的解释，是一个有争议的理论。当生命首次在地球上出现时无人在场，所以任何关于生命起源的陈述应该被当作理论而不是事实。我想这个讲的比较客观哈，比较客观。当然现在还有好几个州都通过了类似的立法，就是说你可以不考进化论啊，可以不考进化论。那当然马上就问了，那无人在场你怎么知道人是神创造的呢？同样一个问题，我刚才讲了哈，这都不能用科学的证明，要通过我的信心来接受的。那我今天讲的达尔文的这么多不对，那是不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错了，创造论就一定是对的呢？这个没有必然的联系，不是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错了，创造论就是对的。因为在早在达尔文提出进化论以前，神早就是说是创造了，根本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无关。圣经到现在已经3000多年了，这早就说了是神创造天地，所以和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关系的。只是说今天达尔文的进化论崛起以后，向圣经提出挑战。那我们今天就是来把真实的情况告诉大家，你不要以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真理，就一定是对的。实际现在很多问题，但是你怎么接受神的创造呢？那你就是要从根本上去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明天我会再讲，它是一本没有错误的启示，神的启示。既然神这么说了，就一定是这样。我今天且不说从科学的角度来看，你就是从日常的生活的常识也能看的，进化论是站不住的。我今天是下午已经讲过了，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式样造的，受造以后又有神的灵在里边，所以人是有灵的活物，它反映了神的形象，是这样一个就决定了人和所有别的生物有截然不同的差别，完全不一样，不可跨越的区别。神是这位造物之主，所以人就有相对的创造性。神是这位主宰，所以人就有相对的自由意志。神是真理，所以人就有理性。神是圣洁的，人就有良心。神是永恒的这一位，所以他把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这些东西都是别的所有的生物没有的东西。你比如举个最简单的问题，整个科学日新月异，是吧？经常在发展，尤其我在湾区，那个 computer 大概几个月就是一个 generation 就新的。你好容易花1000多块钱买了一个，3几个月就降了一半，那你说再等3几个月，你什么时候到电视上你再等3几个月又变了，所以你总是要买，心疼也得买。那就整个发展的很快，就人有创造性。但你看见哪一个生物有创造性？蚂蚁很勤，是不是？蜜蜂也很找六角蜂房。那你可是哪一天看见一只猿猴或者一只蚂蚁突然发明一辆小轿车开着跑的，有没有？没有啊。神就是给他的这种本能，从来没有任何创造性的。千年以前是这样，千年以后也是这样。你就看得清楚，人和所有的别的生物之间就是这一条界限，不可跨越。所以我不从科学讲，就从圣经来讲，你从生活实际来讲，你就看得出来不可能是这样进化的关系，过不来，是不是？所以整个圣经的神的创造呢，是不是基于达尔文的错误，就是基于神的启示。人就是这样的，神按照他的形象和式样造的，是人是很高贵的，虽然犯了罪，但是神还愿意救我们。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不是进化一点的动物。这样的话你才能找到你人生的目的。如果只是动物，你还谈什么人生的意义？你跟别的动物一样有吃有喝，这一辈子就完了吗？就完了吗？ 你还追求什么有意义的人生，都是很荒唐的事情。就是因为我们不是，你才追求人生的意义，怎么样过得更丰盛，怎么样过得有意义，怎么样有价值，你才去追求永生，是不是？所以从哪一个角度来讲，神的启示是没有错误的。达尔文从1859年发表进化论到现在，不过100多年的时间，已经面临重重的困难。圣经3000多年一个字不改，为什么？因为它是神的终极的启示，不变。我倒觉得达尔文很诚实，比海格尔诚实的多，因为他整个在物种起源里边，他不隐晦他自己的很多困惑。他在物种起源里边有一章叫做理论的难题 The 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 就是说他这个理论面临的一个困难。那其中一点就讲到这个精妙器官的形成，就是很多很精妙的器官怎么考虑它是怎么进化的，他不能用进化的观点来解释。他举了眼睛的例子，他说你看眼睛有眼睑，有眼球，有网膜，还有这个等等很多。那么这个眼睛呢，可以自动调焦距。我现在看见吕弟兄看得很清楚，我马上再看这位弟兄也看得很清楚，是不是？你不是说等2秒钟再聚焦，很快就聚焦，自动聚焦啊，比任何照相机都厉害了，对不对？他看得很熟，他自动聚焦，自动调节采光量。你光一强以后，你瞳孔就缩小了，你一按它瞳孔就放大，自动的。而且它是可以自动消除球面相差，因为我们知道球体成像的时候它边缘总是有点失真，但你从来看东西没有失真，为什么？它自动把这个就调节了。这达尔文也知道这些，他说你怎么可以想象眼睛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进化，突然大家进化到那一天一下就成一只眼睛。他说如果谁要相信眼睛的形成也是一个逐渐小变化成的，那是最荒谬不过的。这达尔文自己讲的。那开始我看的是中文版本，哎，我说不行啊，我说达尔文说这个是最荒谬，那他还提进化论干什么？我说是不是有人在翻译的时候自己修改了一下人家的意见，我就去找他的原文，真是这样说的呀，这荒谬用的最高级。为什么？是达尔文他说眼睛问题他不能够解释，而在几年发表物种起源几年以后，他还在私人写信，他说每当我想到眼睛我就感到惊惧，感到惊恐。为什么？因为眼睛不是进化的证据，乃是创造的证据。神创造的呀，他所以感到害怕的。但是大家想一想，人体的精妙岂止是眼睛呢？大脑精妙不精妙？心脏、消化系统、呼吸系统、血液循环系统、骨骼系统、神经系统，哪一个不准确啊？哪一个差一点可以行呢？你比如说心脏系统，心脏一收缩就把血压出去了，可心脏一收缩血压倒流，对不对？所以整个动脉管有2.5、3.5，这2.5、3.5只能向血管方向开，所以心脏一压血的时候就开了，血就出去了。心脏要血要倒流回心它关上了，所以你不能回心脏，只能在全身循环，这就2.5、3.5的作用。那现在有一种病是什么？就2.5闭锁不全，就2.5它或者狭窄，就是它关闭的时候不能够严丝合缝的关闭，总是有一个缝，所以有些血就可以倒流回心脏。那这样的话，它压出去，比如说100cc 的血，最后又回来10个cc， 实际压出去90个。这样的话，它每次压出去血就少。那有这种病的人，他就一定要加大收缩的力度，另外是加快收缩的频率，这样我才能保证他血液的供应。那这样时间一长，心脏就超负荷，就出现心脏病。我姐姐就是这个病。你看，就是2.5闭锁不全一点，就产生这么大的问题。我请问，进化到50%的2.5怎么起作用？60、70、80、90、99怎么起作用？所以还有很多问题，大家仔细一想，就很浅的道理，很白的道理，是不是这样？达尔文都不相信眼睛是进化来的，可是我们今天很多人眼睛怎么来的？进化来的。你看看眼睛有多复杂，我给你看看眼睛。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看惯的眼睛啊，这个平面图，我们好多位我们也叫不出来。那你再看看下边，这是个解剖图，你看看这眼睛有多复杂。有的我这个英文都标不出来，就找不到中文的字是什么样，我能够找出来的我都标出来。你看这么复杂的一个眼睛，我还且不说整个眼睛和整个中枢神经的联系啊，反应很快的， 稍微有一点马上大了，就所以一个黑点一闪，你马上就眨眼睛，那1%，很快，不说那个联系了，就说研究本身。你说你们是不是相信，这研究的各个部分都一点一点进化，最后一下凑成一只眼睛，有这个可能吗？达尔文说他想到眼睛害怕，实际我们想到眼睛也应该害怕呀。神就这样给了我们一双这么好的眼睛，我们却看不见神，没有神哪有神？眼睛从哪儿来？进化来的。你说可怕不可怕？所以我希望我们在座朋友们好好的思想，不要让进化论成为你信主的男主。你要抓住这一根本的东西。我当初信主的时候，我是学生物的，我搞不清楚进化论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的话，相信圣经的话没有错。既然圣经讲是创造，我就接受创造，我就凭着信心跳过去。我不是说先把进化论搞清楚我再信主，先跳过去先信主。我信完主以后，我才求主祷告，主说求主，我知道进化论对我们很多同胞是一个男主，求主给我炼钢中，我看见怎么知道的分辨对错。经过几年的时间，我觉得我从科学上也能讲得比较清楚，实事求是的讲。所以今天就说整个信主的过程，你不要抓住那个细枝末节，抓住这个问题抓进去，不要把那问题搞清楚再信，那问题太多了。抓住最根本的问题，你只要相信圣经是神的话语，相信耶稣的受死，耶稣的复活升天，你就完全可以建立你的信仰了。所以我们中国人讲什么纲举目张啊，对吧？你抓住纲领一提起来，整个就全张开了。你抓住一个小纽扣啊，一个衣角提起来也不像一个衣服。所以你现在要有智慧啊，你一定要抓住最根本的问题去好好的去钻研，去寻求。你抓住这一根本问题，别的问题根本就可以不问。你说三一神的问题，你非要搞清楚才行吗？你永远搞不清楚，这是从天上来的启示，到现在也说不清楚。怎么三位又是一位，一位又是三位？讲不清楚。当初很多人用了很多的比方，比如说太阳有太阳光，太阳就有太阳形状，有花有花香花色这个花型，或者有人说我在外边做教授，回到家里当丈夫，开车是当 driver， 这都不对呀、啊、这三位不能够来回变的呀。父是父，子是子，圣灵是圣灵，而这三位可以同时出现的。你看主耶稣在约旦河受洗，从约旦河一起来以后，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然后天开了，上面圣父说话，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圣父圣子圣灵同时出现，你无法解释啊。所以很多人后来就不比了，为什么？没有可比的。我们今天比的都是受造殿的路，这个是造物之主，没有可比的，就不比了。神这么说就这么信了。你说你要非要把它搞清楚才信吗？你永远信不了了。所以圣经中还有很多的奥秘，所以我希望今天通过这样一次分享，让大家要看到进化论本身只是一个假说，远远没被证明，而且现在面临着很多的困难。神的创造论是神所启示的无误的真理，你从哪一个角度去讲都站得住。同时我希望大家就是借着这个，你就要学会抓住最主要的问题去决定你的信仰，不要在这细枝末节上。这进化论根本不能够造成一个基本的难处。希望不知道我今天这话讲清楚了没？啊，所以我希望大家好好去思考。进化论本身当然也有它一定的作用，尤其是在物种和种类的进化，所以它比较强调物种的变异和客观环境之间的关系。所以这样的话，它可以筛选一些，就比如通过这个各种处理，像这个农作物哈，它的种子啊怎么高产抗旱，或者说筛选不同的抗菌素，这个菌株来产生不同的抗菌素，那这些都是应用了环境和生物体变化相互作用这个关系，这还是可取的。但是整个大类之间的一个进化确实是没有证据，现在是不足以作为生物起源的这么一个根据。所以我就今天就是从这边你看得很清楚，你不管时代怎么变，你不管科学怎么发展，不管新理论怎么出来，神的道是永远不变。3000多年这么讲，今天同样这么讲，一个字都不改，只有神的话做得到，它不随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因为它是神启示的绝对的真理。是事实一再证明神的话，圣经是神的启示，从哪一个角度都是对的。所以我希望我经过每一个朋友，你们就听神的话，认罪悔改，回到神的跟前来做他的儿女。很简单，你说只要说神，我愿意承认我有罪，我愿意悔改，我相信主耶稣是我为我的罪死的，已经复活升天，我愿意接受主耶稣为我个人的救主，我愿意跟随主耶稣就好了。你这个心门就敞开，圣灵就会进到你的心里去，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个基督徒，就这么简单。因为神的救恩早就做成了，要的就是你敞开双手，敞开你的心门来接受他。我想很多人可能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谢谢你，你的话是安定在天，永远不变。你启示我们，你是宇宙万物的造物之主，是颠覆不破的真理，被无数的事实所证明。不管遇到多少的挑战，你的话都安定，都有力量，让我们看见你是这位永恒的神，这位信实的神。父神，今天通过一天的信息，孩子也求你给我们在座的慕道朋友一个机会，以此他们凭着信心站出来接受你的机会。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朋友当中，有哪一位你过去没有公开表示过你愿意接受主耶稣，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你今天受到圣灵的感动，你愿意接受主耶稣进入到你的心里，你愿意跟随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如果你心里有这样的感动，我就邀请你举起手来，你向神做出一个回应，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有没有哪位朋友你说主我愿意？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都看见了，请放下。感谢主。还没哪一位你说主我愿意？还没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感谢主，感谢主，感谢主。